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新增就业11万5000个，创2024年以来最大两个月的增幅。那么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4月份的非农数据，成为今天国际资本市场的议论的焦点。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雇主新增就业机会连续第二个月超出预期，4月份的失业率维持稳定，显示尽管伊朗战争引发能源成本上涨，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继3月份增幅大增之后，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万5000人，失业率维持 4.3% 不变。这份就业报告包含两项调查，一项是针对企业和政府机构的调查，那么主要是收集有关薪资的数据，就收入的数据。另一项呢是针对家庭的调查，得出失业率的数据。家庭调查本身也包含一项就业指标，该指标已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另一个来自家庭调查的数据是劳动者参与率，即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比例，4月份下降至 61.8%， 这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就美国的正常年份劳动者参与率啊是 64% 左右。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呢，它就来修正这个失业率数据。实际上真实的就业情况可能比 4.3 要糟糕，涵盖因经济原因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或灰心丧气的求职者，更广泛的失业率的指标升至 8.2%， 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20至24岁的劳工失业率飙升至 7.6%。 那么对于这个报道，与网友补充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昨天的私营机构的报告 ADP 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新增109000个工作岗位。那么这个数据的意义在哪呢？它能够检验今天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的真实性，因为3月份的那个数据啊缺乏支撑的，或者是舆论普遍不相信的。但是根据私营机构这个109000个岗位，差不多接近今天公布的全口径的115000，所以今天这个劳工部的数据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信息，就这么一个非农数据，今天市场情况反应比较正面。那么对于美联储会有什么影响呢？美联储的逻辑很简单，经济过热就要出台限制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遇冷，他们就要去刺激经济的发展。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对美联储而言并不能够提供倾向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华尔街舆论普遍认为美联储升息和降息的可能性相当。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战争期间消费者信心跌至历史新低。今天早上密歇根大学发布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那么5月份的初值呢，从4月底的 49.8 进一步下降到 48.2。 那么4月份的数据本来就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呢进一步创造新低。那么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比4月份的情况有所好转，就4月份预期未来一年的通胀上升到 4.7%， 那么今天的报告呢显示下降到 4.5%， 长期通胀从4月份的预期 3.5% 下降至5月份的 3.4%。 那么对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而且是一再创历史新低，它究竟反映的是现实的消费遇冷，还是一种心理情绪的反应呢？LT 注意到关注这个频道的有一个在美国经营零售的网友，他前天的留言呢，就从他自身的感受，他认为目前消费啊是非常糟糕的，就美国人不愿意花钱。但是呢，这方面我们还缺乏一些权威机构的数据，也欢迎其他网友啊，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称伊朗应该于今天做出答复，冲突加剧。美国表示预计伊朗 将对川普总统提出的尽快结束战争的最新提议作出回应，因为夜间的冲突有可能进一步破坏持续一个月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卿今天告诉记者，伊朗应该在今天给出答案。伊朗仍然没有表明是否接收川普周三提出的计划。该计划提议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下个月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告诉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德黑兰方面正在审查中，但他没有给出时间表。这份仅一页的文件暗示，伊朗如果接受将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军对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空油轮发动了空袭，阻止他们进入伊朗的一个港口，导致紧张局势恶化。美国先前曾对伊朗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进行了打击，称这些发射场应该对周四晚间三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遇袭的事件负责。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船只被击中。川普总统在交火后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天伊朗方面批评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补充说，一艘货船在夜间的袭击中被击中，造成10名船员受伤。伊朗方面没有具体说明这艘船是否为伊朗船只，但表示受伤的船员已送往伊朗境内的医院。伊朗外交部在 X 平台上发文称，这些冲突凸显了美国执政当局的混乱和无能，他们无法正确理解局势，也无法找到合理解决方案来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僵局。阿联酋称，伊朗周五向其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造成三人中度受伤。另据报道，伊朗称在阿曼湾扣押了一艘油轮，该油轮似乎是一艘受制裁的船只，载有伊朗本国的石油。伊朗并没有解释扣押的原因，称这艘船名为海洋锦鲤号，企图扰乱石油出口，损害伊朗人民的利益。实际上这是一艘中国的船，后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分析。今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不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继续保持部署状态，并随时准备保护美军。司令部也补充说，三艘舰艇已安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阿曼湾。那么昨天晚上这三艘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伊朗的袭击，那么中国媒体报道呢说美国军舰受损，那么美国方面的报道呢否认了这种说法。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报道，伊朗扣押了受制裁的中国油轮，伊朗海军在阿曼海缴获了中国拥有的油轮 Ocean Coy， 就是刚才彭博社报道的海洋锦鲤号，称它携带的是伊朗的石油，扰乱了伊朗的出口。伊朗官方媒体展示了这次行动的录影。今年早些时候，这艘船及其位于上海的船主因涉嫌伊朗石油运输而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一名基地在上海的船主的名字叫李静，这艘船呢载重72000吨，这是个大型油轮。那么这个事件成为今天国际舆论关注伊朗局势最火爆的一个新闻，因为外界看不懂，因为伊朗的外长刚刚去北京，中共方面呢也表达出来一种啊对伊朗的支持，哎，怎么外长刚回北京，伊朗就把中国的船扣押了，而且运的油呢也是伊朗的油。因为今天早上在第一时间美国媒体在议论这个事儿时候呢，他们怀疑这个油是不是运了伊拉克的油，就是你应该帮我伊朗卖油的，你怎么去帮伊拉克卖油，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扣押。但是很快伊朗方面自己人家公开声明，不是运的伊拉克油，运的就是伊朗的油，而且扰乱了伊朗的出口的秩序，所以要把它扣押。但这个事怎么理解，外界都很难理解。我们试图呢从四个方面对这个贵圈争乱的这样一个劲爆新闻呢来做一些分析，因为他们内部之间究竟什么矛盾，就中共与伊朗究竟什么矛盾，外界不得而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确定性的信息来进行分析。第一个呢，就是中共在这件事上的处境究竟有多尴尬，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讲，这个事让中共就显得两头不是人，就一方面运伊朗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另外一方面呢运伊朗石油，伊朗人也认为你瞎搞。那么究竟为什么中共弄得里外不是人的这种状况呢？ 杨梯理解啊，伊朗这次扣中国的油轮，他未必是要与中共对抗，因为他现在跟美国斗都自顾不暇，他这个行动他不完全是针对中共或者与中共翻脸，他强行收回自己的石油，他可能是在宣示警告，就中国的这些影子船队或者幽灵船队不要趁火打劫。而且合理的怀疑呢，可能是伊朗内部啊有不同的立场，对中国油船呢、啊、来运油，可能有些势力放行，但是在最后有决定权的，特别是革命卫队，认为这次放行是不对的。因为你一旦放行的话，从伊朗的革命卫队角度来讲，这很可能又被美国没收了。那等于说你最后中国的船你没有帮伊朗运油，你去帮了美国运油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内部的政令呢政出多门，就有些人同意放行，有些人不同意放行。但不管怎么说，就这个事儿，中国是受损的，特别是在上海的这个所谓的李静这个船主，他是欲哭无泪的。那么他有没有能力去左右伊朗的决策系统，给他装油还是不装油呢？显然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伊朗在目前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他顾不了啊中共的面子，顾不了啊老客户，他首先要维护他自己的利益。那么从美国来讲，这些影子船队仍然会被追踪打击的对象。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承不承认他的船被扣了，油被扣了，这个中共在第一时间新华社英文网站上，他全文呢转载了国际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但是新华社没有加任何自己的分析和评论，就是全文转发。那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首先第一，新华社代表中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不管倒多大霉，这个事儿确实发生了。中国国内的媒体有没有后续报道，那就不得而知。这是他传递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就新华社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隐去了关键信息。就他转发国际媒体的报道，他只说是一艘船被扣押了，也点了船名，这个海洋锦鲤，但是呢他就没有提船是中国的船主，上海的船主，船主叫李静，受到美国制裁，这艘船这些核心信息他都把它扣掉了。这也体现中共的一种态度，就是家丑啊不能外扬，或者家丑啊不能让刁民们知道。就新华社他这个报道主要还是向国内传递信息，但是这个能盖住吗？LT 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微信微博有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但是从目前的这种啊信息环境来讲，很难盖住这个事儿的。但新华社人家就强行把关键信息拿掉，你也不能说他隐瞒，他毕竟发了这条新闻。第三个，新华社报道传递的信息，他没有谴责伊朗，那么他是不是支持伊朗这个做法？显然不可能。那至少反映出来中共希望低调处理这个事儿，因为按照以往，按照中共战狼外交，他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第一个选择强烈谴责，那如果谴责伊朗呢，那他等于向美国向全世界承认那艘船是中国的船，我们正在帮伊朗偷运石油。所以他如果这个事强烈谴责的话，他等于说不打自招，把自己干的这种啊所谓的幽灵影子船队的龌龊事自证其罪了，所以这个选项他不会选的。第二，他会不会高调说要求伊朗啊放船，声援船东，希望尊重中国企业中国的利益，他会不会这样说呢？也很难，因为你这样说与第一个选项啊是一样的，也等于是承认了中国的船主在帮伊朗违规运油，所以他谴责伊朗不敢，声援船东也不敢，那只剩下第三个选择了，就转发国际主流媒体的这个新闻的报道，抠去关键的船主的信息，假装没看见。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今天呢还发生了另外一起中共受辱的事件，也是被伊朗羞辱。因为有些媒体报道会把这两个事件弄混，弄成一个事件。就刚才讲的是海洋锦鲤号，是上海船主的，另外一艘也是大型的邮轮，另外一艘呢没有被扣押，但是呢被伊朗的快艇攻击，而且中国外交部回应了这艘船受攻击的情况。那么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也充满戏剧性。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就好事儿，听说啊有一艘中国的大型成品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阿联酋的阿尔吉尔港外遭到袭击，甲板起火。这个事儿你怎么评论？中国外交部啊他的回应，相信绝大部分网友啊你猜不出来，你可以猜猜他怎么回应，否认 这个你无法否认，你承认怎么承认？因为这个与新华社刚才对海洋锦鲤号那样种隐瞒抠掉中国船东相关信息不一样，这个是明火火的中国的船，中国船员被人家袭击了，那你外交部发言人怎么评论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而且感觉这个还是很可笑的。他说你提到那艘船呢、是马绍尔群岛注册的船，就首先他否认你说中国船，但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船呢、而且船东的信息也公开了、然后外交部人家又补了一句，船东是中方的，船员是中方的，但这艘船是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就他这个回应呢，他没有否认这个事儿，但是呢，他通过船的注册地不在中国来淡化中共受辱或者中国受辱。这种回应还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是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子里面，这是一种容易理解的。就中共今天这个回应呢，他更像是把两只眼睛蒙上一只，然后林健回答的是，我看到了船上有中国人，但是呢，我没有看到那个船的注册是中国的注册的，那是外国船。所以有关这第二艘船，外交部呢，把这种临时性的注册马绍尔群岛这个事儿来淡化中国的游船被伊朗攻击，这个还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他能够传递的清晰的信息是，就对今天两艘中国的船被伊朗攻击这个事儿，中共还不太想正面的承认，不想让中国的民众感受到与伊朗之间出现了问题。但是你这么生硬的、这么粗糙的这样一种回应，你掩盖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今天国际舆论为什么热议这两艘船被攻击，实际上背后还是在嘲笑中共里外不是人。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伊朗的外长刚刚到中国访问，怎么就出现这个事儿？ LT 也注意了，今天有些媒体试图想弄清为何伊朗攻击中国的船只，他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伊朗的外长先去俄罗斯访问普京，热烈的接待，然后呢表达了坚决的支持。而这次伊朗外长跑到北京去，中共只派了王毅外交一哥出来见面，习近平并没有出来见面。而且王毅讲的更多的呢是尽快谈判，尽快结束，就你别耽误我的卖油。所以这次伊朗外长到中国去啊，没有拿到他们想拿到的东西，甚至是中共对自己的伊朗问题的立场啊留了很大的余地，就没有像普京表态那样坚决站在伊朗一边，没有那样的表态。中共呢还是想弄个假中立，我偷偷给你运点导弹的零件、无人机的零件没问题，但是你别把我也拖到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对立的这个阵营里边去。所以他让国际舆论得到清晰的信息，就俄罗斯与伊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而中共对伊朗而言，我就是一个买油的，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买油卖油。所以说按照西方人理解的逻辑呢，他们认为今天伊朗啊连续打击两艘中国的大型油轮，就西方媒体认为这是伊朗向中共提醒，你别把我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兄弟，我不是你的这个小兄弟。那么北京今天的反应呢，是他确实没想好当着全世界的面，当着14亿人民的面，伊朗反戈一击，中共的确没想好怎么向国内的舆论解释，更来不及呢如何在国际舆论当中做出正式的回应，还是挺尴尬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美国舆论今天呢引起轰动的新闻，不知道美国以外的人关不关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还是有点八卦。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今天美国战争部公布了 UFO 的信息，确实是一个让全球的天文迷与阴谋论爱好者感到兴奋的日子。美国战争部正式开始履行之前的承诺，公布了首批不明空中飞行物，即大众熟知的 UFO 的相关政府解密文件。那么今天究竟公布了什么信息呢？这次资讯的公开并非单一机构的行为，是由美国战争部牵头，协同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纳萨、能源部以及 FBI 等多个强力部门共同发布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单一机构发布的。首批解密的文件的核心内容涵盖了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内部对地外生命、外星人以及不明飞行物的调查记录，除了传统的纸本报告摘要外，还包含了部分由海军、空军飞行员拍摄的原始影像与感测数据。那么今天这个公布，官方 是如何注解或者是什么立场呢？这个也很有意思。就今天公布这一大堆资料，美国国防部他们立场呢是不证实也不否认，他说交给民众你们自己去判断。所以这个呢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兴趣，因为是和不是，有和没有，他不做结论，反正是这些资料拍了这些画面，你们自己去看。那么今天这批公开的信息里边，哪一些内容引起了美国公众的热烈的讨论呢？主要是四个内容。就有些信息啊，是民间包括这些 UFO 的爱好者他们早都知道的信息。那么今天议论的焦点就四件事。第一件事呢是阿波罗任务中的神秘的发光体。这次解谜的最令公众惊讶的就是包含了阿波罗12号和17号登月任务的原始照片与通信记录。引起最大争议的呢是文件中有一段阿波罗17号与任务控制中心的对话。这段对话提到，就宇航员看到了一整群发光的大型碎片或者是物体在窗外飘过，甚至形容像美国国庆日的这个烟火。那么这些 UFO 的爱好者他们在议论什么呢？就虽然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这是太空舱脱落的碎片或者是冰晶，但是在 UFO 的这些爱好者认为呢，这种成群出现而且异常明亮的描述让他们相信月球存在外星活动的外星人。就他们认为你说太空舱脱落的碎片啊，冰晶不可能有一整群发光的大型碎片，不会有这种描述。所以这个增加了 UFO 的这些长期关注者的他们对外星人存在的信仰。第二个美国舆论争论最激烈的呢是公布信息当中收录了一份2023年加州近海的目击报告，被描述形状像凉糖的发光物体，就该物体能直接从海中浮现并瞬间加速，与另外三个类似的物体迅速汇合后消失。那么今天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说这种跨媒介从水下到空中的物理性能远超现有人类的科技。就议论的焦点在于这到底是外星科技还是美国军方没有公开的秘密飞行器。所以这个公开的信息他又没解释，又增加了舆论的兴趣。第三个呢是今天联邦众议员布切特的一个评论，就他了解了这个国防部公布的信息之后，他发表一段评论引起了网民的广泛的议论。就他说，你看从今天公布的一些材料，这些不明飞行物飞行角度与瞬间加速能力极其恐怖，按照目前的物理惯性，如果人坐在里边会被压成一包番茄酱。所以今天很多美国人在讨论把人变成番茄酱这个很恐怖的现象。就议论的焦点呢说，如果这种啊运载工具存在，它要么是无人驾驶的，要么其内部的惯性控制技术超乎想象，就你很难理解。第四个受到广泛议论的是一张 FBI 1999年的跨年夜的照片。照片画面显示美国军机出现在同一画框，在美国军机的背后呢，出现两个清晰的黑色圆点状的物体。那么网民议论什么呢？就说这个拍摄日期很敏感，就千禧年到来的时刻，而且呢，这段视频呢是来自执法单位而非军方的侦察机。那么 FBI 怎么跑到天上去拍去了呢？其非军事背景的真实性让许多怀疑论者开始重新检视过去的传说，就不太相信这个是 FBI 拍的。那么这四个引爆美国社交媒体的争议点，它就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就这次公开是为了公布真相还是为了更大的隐瞒或者隐藏？这个话题又应运而生了。所以有关 UFO 这个事儿啊，可能还会议论下去。根据 LT 的观察，就这次公开一些信息不仅没有啊降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反而激发了更多人对这个事儿的关心，就越弄越说不清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周四英国举行地方选举，对现任首相斯塔默及其领导的工党政府而言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那么在周日与网友预告本周值得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提到昨天英国的这个地方选举，这个对斯塔默政府啊是一次考验。那么选举结果如何呢？那么根据卫报的报道，英国工党在英格兰地区失去了250个地方议会的席位，而且在 威尔士、苏格兰工党表现同样疲软，甚至在部分地区跌至第三位，落后于当地的民主主义政党和快速崛起的右翼势力。那么英国改革党，就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成为最大的赢家，成功吸引了大量对工党失望的工人阶级选民，并在多个议会取得突破。那么英国保守党，他们是否因为工党的糟糕的表现他们得到好处呢？也没有。就传统的两大政党，工党是大败，排第二位的失败者就是保守党。所以它反映出来，就英国的选民呢，对传统的政党已经失去耐心了。那么周日《华尔街日报》提出来，这个对斯塔默影响很大，弄不好他要下台，所以这是资本市场关注的。如果斯塔默下台，英国的财政政策就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以他就会影响到英镑。那么面对这么糟糕的选举结果，斯塔默怎么表态的呢？就根据今天报道，就斯塔默呢说绝不下台，还要继续为英国人民服务。所以啊，之前国际资本市场认为，如果选举对工党而言大失败的话，斯塔默就会辞职。现在是大失败，人家就是不辞职。所以这个资本市场对政治啊理解还是幼稚了一些。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今天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保卫国家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这个条例的核心内容呢，是预算的上限总额高达7800亿新台币，大约是240亿美元。重点采购的项目包括反无人机系统，这是向美国采购的项目。第二是防空与反弹道导弹。第三是反装甲与精准打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这个法案通过的时间与额度是否满足对美国的军购，或者说是否满足之前川普政府与台湾方面达成的军购协议所必须的资金。因为这个事啊，被国民党一拖再拖，甚至之前的舆论呢，甚至想拖过川普访华。那么这个时间是不是太晚？第一呢，是美国方面呢，他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就三月份达成协议之后，你不给钱，美国先帮你垫付，先启动这个合同，就原来达成的合同有效。因为理论上来讲，三月份如果台湾没有通过这个法案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失效了。但是美国呢，他认为视同你失效，由美国国防部来担保，他担保期限呢一直到五月份，就过了五月份了，你台湾这个还没落实的话，那这个就取消了，直接取消了。所以他今天通过呢，从时间上来讲，他还是挽救了这次军购。那么金额上够不够呢？金额上也够，尽管赖清德政府提的是12000亿，现在批准的7800亿，他砍掉的是台湾配套的一些采购额度和台湾武器自主化的那一部分预算，他们把它砍掉了。但对美国的这个军售来讲，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预算总额，这个都还是够的。那么这一次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啊，它是接受了乌克兰战争的教训，就这一次的主题是提高台湾不对称的战力。这个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啊对台海战争形势他们的一些深度的研究。就这一次美方认为台湾最急需的是小块多武器，所谓的小块多武器主要包括反无人机系统、标枪导弹、刺针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就这种精准打击。就中国要侵略台湾，根据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经验，台湾必须得紧急补充这种精准打击的武器系统。至于之前的台湾的军购偏重大型的载台，比如说军舰、战机，这个不同，就要解决即战力的问题，就明天发生战争怎么办。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啊在检视了台湾的防御的战略之后，是美方提出的必须得买这些东西。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就这一次国民党想阻拦这一次的军购协议，还是在台湾引起了一些惊天动地的政治效应。就台湾国民党新任主席曾立文跑到北京见了习近平之后，就变得非常疯狂，非常嚣张，要得诺贝尔奖，要美国安排见川普，这个当然美国都拒绝了。那么有关军购的特别条例，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呢，是希望通过8000亿能够满足已经达成的军购协议的采购额的要求，就不要节外生枝。那么郑立文呢，他就提出来一个3800亿加 N 什么意思呢？就美国人呢，给了一批订单呢，我们再去筹下一笔的钱。就现在第一期先给3800亿，但是对台湾与美国达成的总体的军购协议，郑立文呢就不想认账。那么如果他坚持3800亿的话，美国就会取消这个军购。所以你看，从郑立文来讲，他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把这个事儿搅黄，就是要让美国取消这个军购。那么郑立文呢，因为见了习主席之后，领了任务回来之后极端疯狂，中国的网友可能很难理解他疯狂什么程度呢？因为韩国瑜是主张完成这次台美双方达成的协议，8000亿级别的这种预算，郑立文就导演了一出啊指桑骂槐的闹剧，就让他的国民党的副主席在记者会上公开威胁韩国瑜，要把韩国瑜要开除党籍。哇，这个了不得了，因为韩国瑜他目前是在国民党的选民当中啊，他的声量是最大的，他有韩粉，这个要把他开除了，那韩国瑜的韩粉就开始攻击郑立文了，攻击国民党所谓的中央了。而在台湾立法院的国民党籍的议员大部分都是站在韩国瑜一边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少数派，郑立文的少数派与国民党的主流派的对决。那如果再对决下去，那么郑小姐刚刚受到习主席加持的，你可能就要下台了。所以这一出闹剧呢演不下去，郑立文呢就要向韩国瑜道歉。即便是向韩国瑜道歉，郑立文仍然对台湾的媒体宣称说，国民党内啊大部分都是支持3800的方案，都是跟我站在一边的。他一方面向韩国瑜道歉，一方面的宣称我是正确的一边，我是代表大多数。那么今天国民党团也好，立法院最终的决议也好，显然没有啊去按照郑立文的意图去通过什么3800亿。所以至此呢也宣告中共发动的郑立文在台湾岛内策应的阻止台美军购案正式破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LT 对国民党内的有些人还是对台湾主权还是有一点点底线的。你比如说韩国瑜，甚至包括徐巧芯，包括江启臣，甚至包括朱立伦，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这些人呢，他们对台湾的主权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像郑立文这些人呢，对台湾主权没有任何底线。 LT 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担忧，那么从这个结果来看，台湾人自己守住了自己的底线。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冲突，你也可以说是竞争。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美寻求设置护栏防止人工智能竞争演变成危机，中美两国均意识到竞相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引发一场两国政府都无力管控的危机，因此急需建立机制以防范技术失控。知情人士透露，中美双方正考虑人工智能启动官方对话，眼下两国的人工智能竞争正有变成数字时代的军备竞赛之势。这一酝酿恰逢白宫与中国政府考虑将人工智能列入下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议程。熟悉美方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负责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事务，美国政府正等待中方指定对应的牵头人。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透露，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勉在参与与美方关于建立此类对话的磋商。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已准备好就降低人工智能风险进行沟通。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来自中国的这个记者魏玲玲写的， LT 认为这个新闻是经不起推敲的。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模型方面进行对话，至少 LT 收集到的信息，这个是编出来的一个议题，但为什么要这样去报道，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今天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做了重点的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怀疑泰国企业向阿里巴巴走私英伟达芯片。报道指出，一家总部位于曼谷的泰国公司 OBON 涉嫌充当中间人，该公司与泰国国家人工智能计划有联系，被美方调查人员确认为起诉书中的第一号公司或者一号公司。走私规模有多大呢？调查显示， OBON 这家公司在2024年至2025年间购买了价值约25亿美元的超微电脑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均搭载了受管制的 英伟达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它的运作模式是通过超微电脑的联合创始人廖逸贤等人将服务器经由台湾运往东南亚，随后在当地重新包装并去除标识，最终私运进中国。最终客户根据起诉书认定是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那么目前各方的回应，阿里巴巴方面声明的称否认与泰国 OBON 或者超微电脑有任何业务往来，并声明从未在其数据中心使用过违禁的英伟达芯片。那么英伟达方面的声明呢，说要求合作伙伴严格遵守出口管制规定，并正在配合政府调查。那么超微电脑的这个声明呢，说已将涉事高管停职并启动内部调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补充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就这个新闻它反映出来的确存在一种灰色供应链，就美国政府限制先进芯片输入中国，但是客观上存在一个庞大的灰色供应链，东南亚国家扮演中转的角色。之前嘛，点名比较多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次美国政府又发现泰国在里面扮演这种角色，所以它很可能诱发美国对泰国的管制的降级，就泰国未来取得美国芯片的能力会下降。第二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就超微计算机走私英伟达的芯片三月份就上过头条，当时主要揭露的是超微电脑的这个董事内部的人员利用马来西亚的基地向中国走私英伟达的芯片。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公开报道这么一个新闻，是另外一起案件还是同一起案件同一个起诉书里面的内容呢？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三月份的同一个案件同一份起诉书，只不过是彭博社以及路透社他们在起诉书当中挖掘出来了新的信息，实际上官方早就在处理这个事，但是外界之前不知道这个事，都是用的代号，就这家泰国公司用的是公司一做代号，阿里巴巴在这个起诉书里面呢也是一个代号。那么这个指的是谁，当时在三月份外界都不清楚，到今天才公开。那么起诉书里面涉及到泰国的 OBON 公司和中国的阿里巴巴。那么彭博社是怎么搞清泰国 OBON 和阿里巴巴呢？他是根据起诉书中的细节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人，他们又做了进一步调查，才还原起诉书的这些没有点名的真实的指控对象。但是今天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呢，是阿里巴巴花了25亿美元进口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这个事儿啊还不能够用一次简单的走私来解决，因为之前舆论的认为是一种走私少量分散，这一家公司25亿究竟走私了什么内容，谁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你看他这个爆料与3月份的就不一样了，这次的报道里面台湾的角色就出来了，就这个并不是从美国加工或者是中国加工，台湾加工的，台湾把这种啊英伟达的芯片服务器把它加工好了之后偷运到或者是把它走私到马来西亚、泰国，再从泰国进中国，再从马来西亚进中国，那就台湾扮演个什么角色，台湾在这个敏感的人工智能芯片控制上应该负什么责任，这是个新的问题了。第二，阿里巴巴是在美国上市的，那么违背了美国的这个规定，而且公开走私，而且这个事儿都已经弄到起诉书里面去了，那么美国证监会对阿里巴巴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都是啊给人带来很大想象空间的事，也都是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的事。所以在川普访问中国之前，彭博社、路透社报道这个事， LT 认为不那么简单，而且 LT 也不相信是彭博社研究起诉书把阿里把泰国挖出来的，不排除是官方的放风未料。那么第三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昨天白宫宣布川普这次访华要带上黄仁勋，那一方面你又公开英伟达的芯片走私累进不止，另外一方面要高调带黄仁勋去，这个传递什么信息？ LT 认为呢，你简单理解，正面理解，这个可能反映就是川普政府希望告诫中国方面走正道，就不要去走私。所谓的走正道，第一，川普政府他有对英伟达的芯片出口中国做了降级的处理，第二，川普他有抽头，就 25% 的销售收入要交给川普政府，那么这次呢，可能更多的是要求中共按川普政府的这种出口政策来进行芯片合作， 但是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个感觉，这么大规模的英伟达的芯片的走私，而且定向去中国，黄仁勋和英伟达是很难解释清楚，很难没有责任的，没有失误的。所以这个事儿，美国舆论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的一个报道，报道的标题呢是八年后作别中国，这里防外的情绪已然升温。就这个报道它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议论，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啊有一个驻华的记者叫稻田美惠，他是个日裔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么他在中国待了八年，他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与其他报道中国问题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就不一样，因为多数报道中国问题的驻华记者大部分都是华裔，也有少量的是非华裔。那么作为一个日裔的，他本身在中国显然不会受待见，那么他在中国待了八年，他有什么感受？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变化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网友生活在中国，只缘生在此山中，你未必能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变化。我们来看稻田美惠在中国生活了八年，他观察到了什么。他所谓的八年呢，是他2018年被派到中国的，他的第一个感受呢，说社会的氛围的转向，从好奇到警惕。就八年前2018年他到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是感兴趣的，社会氛围相对宽松，与外国人的交流也比较自然。那么到现在他离开中国，他发现防范外国间谍的宣传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北京等城市街头出现了提醒居民警惕外籍人士、举报可疑行为的海报，就仅仅因为是外国人就要被受到提防。这个是八年间的一个变化。他的第二个感受呢，就个人遭遇与身份的原罪，因为他作为华尔街日报工作的日本人，在地缘政治环境下受到双重的敌意，就一方面你是为美国工作的，他会受到敌意，第二你又是个原生的日本人。所以他在描述当中呢，他举两个方面的例子。第一呢，是网约车司机对他的盘问质疑，就他提到搭乘滴滴出行等网约车时，司机一旦得知他是日本人，态度往往会变得冷淡，甚至带有敌意。他第二个感受就是邻里关系上的疏离，就即使长期居住的社区，邻居对他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就18年的时候啊，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那么到了今年呢，他就变成敌人了。这个当然与中日关系这有关，尽管他是为华尔街日报工作。第三个感受呢，就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报道环境黑箱化。所谓的黑箱化，第一呢是采访难度剧增，就作为记者他在中国获取信息的难度与日俱增，不仅是政府部门，连普通学者、企业家甚至是过路的人都担心非法向境外提供信息，或者被贴上媒外的标签，不敢接受采访。就你派到中国去当记者，现在你没人接受你采访了。第二个变化呢，是监控无处不在。他描述在中国进行报道时感受到的数字监控的压力，这使得保护采访对象变得极其困难，秘密采访都不行。他第四个认为的变化是国家安全的叙事全面覆盖，就安全高于一切。他观察到中国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之上，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反间谍法等法律的修订，更体现在一种泛安全化的社会动员，使得任何与外国人联系都可能被解读为潜在的风险。那么这个报道可能中国网友感受不到啊，有多么惊心动魄，但是这个报道对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对普通美国人，他们感到很震撼的。就是他这个记者解释的这些现象，这些环境让他们会感觉中国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国家，这是这个报道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的原因所在。那么对这个报道 M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你看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记者不多，就那么几个，但这个稻田惠美的这个报道之所以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是因为他们之前是缺乏这样一种啊全景式的宏观的对中国的环境变化的全面报道，一时一事的报道很多，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啊社会形态、社会秩序的深刻变化还是缺乏了解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华尔街日报的中国裔的这些记者不能向美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变化呢？ 这背后啊，可能他就有一个非常难堪，或者是你不得不啊面对的一个问题。华尔街日报这些来自中国的记者，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还在中国，在中共眼里呢，就是人质在我手上。所以说，网友们呢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华尔街日报经常报道一些有关中国问题奇奇怪怪的报道，特别是包括对张玉霞那个报道，为什么引起很大的反感？你说的完全不是事实，甚至完全是一种接受中共的喂料，为中共做维稳。他这个原因就在这儿，你有人质在人家身上，所以他就影响到他这种报道的公正性。这个 LT 不想诋毁这些来自中国的记者的努力，但是对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对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可能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弄一些报道中国问题的记者，父母啊什么亲戚都在中共手上，你这个让他怎么去报道呢？所以你看日本人这个报道还是蜻蜓点水的报道，哎，让美国社会引起很大反响，这些早就应该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所以你能从这个报道也能感受到，就美国人了解中国还是很难的，除了文化上的差异、地域上的差异，就这种信息渠道啊，美国人了解中国的这个信源呢、都是一些被污染的。所以 LT 倒希望更多的去用一些非中国裔的记者去报道中国问题，尽管这些人对中国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至少他们不会受到胁迫。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